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。说我这一辈子有钱，一直到死未必；说我这一辈子受穷，到死了也是个穷光蛋，也不可能。所以老人说，三穷三富活到老。说我一切都顺利，简直顺的没法那么顺了，这也不可能。说我这一辈子光倒霉了，也不可能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人这一生道路是曲折的，起伏跌宕啊。就拿卢俊义来说，自己老觉着不含糊，家趁人直，哎，风调雨顺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美。他哪里想到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！这就应了那句话：人算不如天算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快到家了，半道遇上燕青、燕小乙。这燕青啊，那么漂亮的小伙，现在变成花儿乞丐。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家里发生的变化向他讲述了一遍。自从那个李固从梁山返回家里之后，没过两天，这李固和他的女主人贾氏就到了留守司衙门，把卢俊义给告了。告的可够狠的，告卢俊义勾串梁山的匪类，图谋不轨，要颠覆朝廷，反对皇上。这一条要坐实了，就得株连九族，弯坟掘墓。那个大宋律头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这条，你颠覆这国家还了得吗？你反对皇上还行吗？再大的罪没有他重了。而且这两个人两张嘴把卢俊义紧紧的给咬住了，现在立了案了。留守司的梁中书找来新上任的王郡守联合粘贴告示，缉捕卢俊义。这卢俊义在梁山住着，根本就不知道。这卢俊义犯了法了，卢俊义手下的东西财产全让总管李固给独吞了，他怎么能独吞得了呢？闹了半天，这李固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！他背着卢俊义不知道，甚至不在家的时候，跑到女主人房中去了，跟这贾氏勾搭成奸。就这个事儿，府里的人大部分都清楚，谁敢告诉卢俊义啊？连那个燕青都风言风语的听着这个信儿了，他也不敢说。哎，这回正好以此为借口干掉卢俊义，这财产顺理成章的就归了李固，两个人算达到目的了，就下了狠茬子了。那至于这个燕青，他是卢俊义的心腹，也成了李固和贾氏的眼中钉，一顿乱棒把他赶出来了，同时还告诉三亲六故，凡是认识的人都发出警告，谁也不准收留燕青、燕小乙，哪个借给他钱，哪个帮他的忙，甚至留宿，我们翻脸不认人。这人就这样，人在世花在时啊。过去的卢员外现在成了通缉犯，李固成了主人了，所以许多人不敢得罪李固，因此不敢收留燕青，所以燕青才要了饭。那么大的英雄落到这个地步，那么燕青为什么不上梁山去找卢俊义去呢？一开始那些日子他没想到，他对梁山没有感情，也认为他们是土匪，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犯得上吗？他想等着卢俊义快回来，没想到卢员外一耽误，耽误四个多月。 现在燕青下定决心了，想要到梁山去报急。哎，没想到卢云逸回来了，因此在路途相遇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燕青啊，说到女主人跟李固通奸这个事儿，含着骨头带着肉，还不好意思说。卢俊义呢，听明白了，所以这燕青也就没顾虑了，把这事儿如实的都说了。但卢俊义也有个毛病，太任性。燕青说到这儿，他不信，紧锁双眉，咬着后槽牙，你胡说八道，这贾氏再不是东西，焉能做出这种下下之事？他跟一个奴才通奸，怎么可能呢？那李固跟我怎么比？他得有个嗜好啊，他图他什么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但愿如此，要不可能比什么全强。总之，主人呐、你千万别回北京大名府啊！你去可就倒了霉了。依我之见，现在错咱就得错上来吧。您赶紧带着我返回梁山，到梁山入伙吧。要落到官方手里的，您那就熟了。这卢俊义也听不进去。哎，如果我愿意入伙，我还能回来吗？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们，更谈不到入伙。少要胡说，我卢俊义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李固出手我也好，贾氏作证也罢，我怕什么呢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有一告，我还有一诉。我相信有讲理的地方，万贯家财还得断归我所有，我卢俊义还是卢俊义，越怕越烧香引鬼，我非回去不可。主人，你不能回去啊！这个社会复杂，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呢。那有理的人倒霉的不有的是吗？有理也说不通啊。员外爷，我希望您好好想一想，听我的规劝，不能回去。废话少说，滚你的！到了现在，这卢俊义近似发疯啊，一脚把燕青蹬了一溜滚，迈开大步是直奔大名府。这燕青就追赶了一程，甚至抱着卢俊义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他走。卢俊义翻了脸了，甚至要杀燕青，燕青实在没办法，是含泪而去。那么燕青上哪儿去了？咱们下文书再交代。单说卢俊义一口气回到大明，城门早关闭了，进不去城了。他气得睡不着觉，就围着城转了，直转到平明大亮，城门开了，他才进城。迈开大步啊，一直来到自己的府门，府门已经开了，有两个值班的拿着扫帚正清扫街道和台阶。卢俊义像方似的扔到了门前了，俩扫地的抬头一看，喂，袁，那意思袁卫爷您回来了，但是没敢说喂袁。卢俊义根本就不理会他们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迈大步走到二楼院，来到厅堂这，当一脚把门就踢开了。正赶上原来的夫人贾氏和李固都在屋里呢，俩人嘀咕嘀嘀咕嘀，不知正商量什么呢。没想到卢俊义是破门而入，把李固吓得那小脸煞就变青了，嘴唇直颤，喂喂喂喂喂喂喂喂，玩这个劲儿。那贾氏那脸煞也变了，浑身是抖如筛糠啊。卢俊义两步来到李固近前，砰一把把前心的衣服给他抓住了。你个人面的豺狼啊！啪， 就是一个嘴巴子。卢俊义是练功的手，那样打上能轻得了吗？把李固打得妈呀一声，就地转了三圈，几颗牙齿都松动了，顺着嘴角那鲜血就淌下来。
袁文爷，您回来了。
我问你，李固，怎么回事？说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说。
院里的干活，那些男的女的，那些佣人，离着老远指手画脚，都在那看着。知道今儿个出了大事了，心说这员外胆儿也太大了，朝廷正在通缉他，他顶烟上还敢回来？究竟他加入梁山没加入梁山？要这么看呢，没加入，加入他敢回来吗？看热闹吧，看热闹吧。大伙心里头胡思乱想，单说卢俊义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，看了一眼贾氏，贾氏哭痛就跪下了。
老爷，休休休
休什么？
休发虎狼之威。您先压压火，你要问怎么回事，凭妾仔细道来。
说，你们俩跟我说。还得说这李固，这小子是个粘土匪，心里头有数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卢俊义能回来，而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有点失措。
而现在呢，经过挨一巴掌，有个缓冲地带，他心又平静下来。这小子眼珠转动，有主意了。
袁威爷，我知道您听了闲言碎语了，肯定有人在您面前胡说八道了啊！我有一肚子冤屈，您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您听我仔细跟您讲一讲，您这气儿顿时就能消了，
是吧？那你说，
袁威，我现在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咱这么办？您先消消气儿，吃点早点啊，休息休息。然后我跟女主人一铺一解的再向您讲述，好吗？
我等不及。
袁文爷，等不及你也得等等啊，您看您气成这样，我就是说你也听不好，不是？来人，给袁文爷打净面水，快泡茶，让袁文爷好好休息休息。
他紧打岔，卢俊义插不上话，就气得浑身直突突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战战兢兢把镜面水给打上来了。卢俊义一想，洗洗脸，精神精神，擦了把脸，有人把茶给泡上了，他自己倒了一碗浓茶，心说喝一碗定定神。刚把茶端起来，卢俊义也没想到，就见外面人喊马嘶，呼啦超闯进差官200多号，闹了半天，卢府的周围都有官府的眼线，卢俊义这一进门，官府就知道信儿了。那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来人吗？所以把卢府是团团围住，做工的拿着单刀铁尺铁锁，如狼似虎闯进厅堂。嘿，姓卢的，你居然敢回来，拿命来！华楞把卢俊义给锁上了。要按说卢俊义的功夫，不让他锁，他锁不上。但卢俊义呢，有一种想法，觉着我有理呀，我怕什么呢？你把我拿到哪去，我也正大光明啊！我能反抗吗？一反抗，落一个拒捕欧差，又增添了一项罪名，不能干那种愚蠢的事。所以这么一犹豫，将人给锁上了。这一锁上可倒了霉了，当差的哪管那个，都受了李固的钱了。这李固也不心疼，那老卢家有的是钱，现在归他掌管，他可劲儿的上下打点呢。衙门口那官人那黑透了，都受了好处了，所以这心里都向着李固，对卢员外就下了狠手了。 往外一顿底下一个破绊，把卢俊义摔倒在院里头，就那单刀铁尺啊，就像下雨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说那不把人砍成肉馅了吗？他不能拿刀刃，拿刀背子往身上捋呀、啊，一砍是一道血槽。您想，父精母血的肉身躯架得住钢铁的抨击吗？这一顿凿呗，生龙活虎的卢员外最后是奄奄一息呀、啊，浑身是伤，满脸是血，就剩下一点气儿了。李固在旁边一看，别去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留着口气儿，中书大人还得问话呢，打死就麻烦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带走，把卢俊义抬到门板上，抬到中书令衙门，就是那留守司，有人到里边禀报了梁中书，梁中书叫梁世杰，他老岳父是掌朝的太师蔡京，他走这门路做了留守司的总管，俨然就成为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，大权在握。他恨透了水泊梁山了，凡是反对朝廷的，反对蔡京高俅这些人，他视为眼中钉。当他得着禀报之后，脸往下一沉，哦，他主动回来了，一点不假，被我们抓获了，请示下，准备升堂，把王俊守也给我请来，扎。时间不大，他升了堂了，他的大堂是威武的要命，20名战堂军站立左右。8班人役分在两旁，各拿特殊的刑具啊。大堂上声声喊着唐威，梁中书升坐公位，把公案一拍，把罪犯卢俊义带上来，抬上来。哎，怎么抬上来？因为他拒捕，被公差给打伤了。哦，该打，带上来。用门板抬上来了，在一路上的颠簸，卢俊义清醒过来了。你别看皮肉受了伤了，头脑还挺清醒。所以到了堂上，卢俊义一想，他有一告，我有一诉啊！我这个节骨眼不能不说话了。他勉强挣扎着跪倒在堂上，草民卢俊义叩拜大人。梁世杰往下看了看他，哼，心说话，卢俊义啊，我听说了，你平常对待官府的人，你毫不讲情面，我几次派人到你府里头试探，你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呀，我还听人跟我说，你瞧不起当官的，你自以为是，觉着你了不起。今天我要你的好看。卢俊义在，哼，今天到了堂上，你想怎么招供啊？你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呢，还是狡猾抵赖？两条路任凭你选，你要老老实交代，免受皮肉之苦，你要狡猾抵赖，嘿嘿，卢俊义啊，可有你的苦吃，你看看两旁的刑具能轻饶了你吗？啊，那王俊守也拍桌子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，你什么时候到梁山住的伙，你们怎么样商量的，匪首宋江许了你什么官，你们怎么策划反对朝廷，还不如实的供来。卢俊义听罢往上叩头，冤枉，冤呐，青天大人在上，我卢俊义 世世代代奉公守法呀，怎么能谈得上我上梁山入伙，更谈不上策划反对朝廷，我是冤沉海底。要问我怎么上的梁山，请二位大人容禀，是这么回事。卢俊义理直气壮，就把吴用化妆成张用，怎么到那儿算卦，怎么说的，怎么为了避难走出一千里地以外，正好走到梁山遇上的事情，最后把梁山众人把自己胁迫上山，怎么要求自己入伙，怎样遭到自己的拒绝，后来被软禁到山上，最后翻了脸了，我这才离开虎穴返回大明府。没想到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了，我太冤枉了，请求二位大人公断。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，刁民呐、啊，铁齿钢牙，哎啊，想要跟我对着干，想要欺骗本官，你想错了，你不是不招认吗？现在我找人跟你当堂对质，来，带李固。时间不大，把李固带上来了。这小子一对小耗子眼睛叽里咕噜直转，参见大人，下跪可是李固，正是。你原来就出手过卢俊义，你当着他的面再讲述一遍。
是是，袁大爷，您就实说了吧。我陪着您上山东，被裸进梁山，后来您也去了。你看那宋江他们对您多好啊，盛情款待，左一桌席，右一桌席，轮流都请您呢。我是亲眼目睹。这还不说，在我离开梁山之时，那个军师叫吴用亲口对我说了，说你已经答应上梁山入伙，而且坐二把金交椅，跟宋江可以平起平坐，让我准备着搬家，说说不定哪天梁山就派人接咱们去，这是以往的实情啊，冤枉呀。你想这等大事情，这可了不得呀，一人犯案九人连坐呀，一人犯法互灭九族啊。我跟您共同生活了五六年了，您案发以后我就得陪着您掉脑袋，因此我不得不出手。